很多父母都有共同的体验，就是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第一次发烧，第一次去医院，都会让家长非常紧张。而家长们聚在一起，经常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也都是怎么照顾病中的孩子，怎么应对孩子的常见疾病。而在这其中呢，水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家长们的热门话题。主要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种病传染性活跃，身体的反应也比较强烈，而且如果护理不善，好像还会在孩子的脸上身上留下斑痕，常常让年轻的家长们手足无措。今天的节目，我们专门邀请到儿科医学专家姚奇开医生为大家详细解读水痘的成因、治疗和护理知识，欢迎您收听。纽约健康365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学会会员姚奇开医生。姚医生是儿科医学博士，在首都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学位，拥有美国儿科专科特考文凭，在纽约布鲁克林中心医院完成住院医训练。姚医生是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师，美国儿科学院会员。姚医生的诊疗专长是新生儿、儿童青少年全科各类疑难杂症、健康体检、入学体检、预防注射等。姚奇开医生的诊所地址在45-0282大街 Amherst， 电话是718-779-2248 718-779-2248。姚医生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啊，一般人印象里，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不夸张的说，可能有点谈虎色变。但是说到什么事儿紧张呢，大部分是由于对他不了解。所以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常见的儿童疾病当中，这水痘算不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传染病？
水痘呢，英文又叫 chickenpox or varicella， 它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来的。自从有了疫苗以后呢，水痘这个病呢，我们看到的就越来越少了。在未施打疫苗之前呢，还是比较普遍的。之前呢，几乎90%的人都要得过，因为它是传染性非常高的一种病毒。
嗯，它就是病毒引发的一种疾病，是吧？
对对对，是一种double strand DNA 病毒引发的，它属于疱疹病毒里的其中一种吧，大概对人类造成疾病的有7-8种疱疹病毒，它是其中的一种，学名就叫 varicella zoster virus， 就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全名。因为这个病毒它可以造成临床表现两种疾病，一种是水痘，一种就是叫带状疱疹，通常是成年人比较多的。对，
嗯，我们知道各种病毒表现不一样，各种病毒存在的方式也不一样。这水痘病毒是不是原来听一种说法说，日常生活中其实咱们周围都有，等你这个免疫力降低了，或者说是自己弱的情况下，它就发病了，是这么回事吗？
是这样哈，就是说你如果以前得过水痘，水痘这种病毒它就会存在在你身体之内。所谓的那个 zoster 就带状疱疹呢，就是在你身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或者是年龄增长啦，或者是你得了别的慢性病啊，有化疗啊，或者是打激素啊，就是当你身体的总的来讲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呢，它就会激活体内的这个水痘病毒，叫 zoster 病毒，造成所谓的叫带状疱疹。
明白，
这个并不是说又从别的地方传来的，这个病毒已经在你体内了，所以它这个病毒呢，有可能一开始造成水痘，若干年以后呢，又造成带状疱疹。
嗯，那咱们今天关注的孩子得水痘这种情况，比如第一次得水痘，那他就是第一次感染这种病毒，然后发病是吗？
对对对，特别是在1995年没有水痘疫苗之前，这水痘还是非常常见，而且因为它的高传染性。一旦传染了以后呢，就会有一个小的流行。那个水痘呢，全年都可能会爆发，但是通常冬春季比较多，像春天，特别是就现在这个时候，3-5月份的时候，比如说有人得了水痘以后，如果没有接种疫苗，那就会直接感染水痘，它的感染率是非常高的。
嗯，我们从这个名字来看，水痘就是一定会起包是吗？就有个痘是吧？就还有其他主要症状吗？
对对对，水痘得名呢，就是因为它会起那个小的水泡。但是一开始的症状呢，它有个前驱症状，就像感冒啊，或者得别的病毒差不多，通常都是高热呀，食欲不振呐，孩子比较爱激惹啊、哭闹啊，这种症状，喉咙痛、流鼻涕、咳嗽，完了大概在一两天以后呢，身上会起斑丘疹，实际上就是起红的包，过个一两天呢，这个包呢就变成了水泡，小的水泡，这个小的水泡再过个三四天就破掉，水流出来再结痂。
也就是说，它随着病程的不同，它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也不一样。哎，那这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像您说的，它刚开始表现出来，其实很像呼吸道感染，或者说像其他的疾病。那咱们说，孩子一般生病之后，父母、家长啊，还有现在很多家庭的老人帮着带孩子，那怎么样第一时间的进行判断，或者说非得等到您说的，比如说第二或者第三病程的时候，才能判断吗？
是这样哈，在你疹子没完全出现之前，你很难判断在家里。那就一开始的症状啊，它就是一般的高热啊，有的时候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比如喉咙痛啊、流鼻涕、咳嗽这些症状都有，就像感冒一样。但是，一旦出现那种非常有特点的水泡以后呢，那个时候你大概可能，如果有一定的医学知识的话，你可能知道这孩子可能得了水痘了。那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呢，要给你的家庭医生打电话呀，提前预约一下，特别要通知诊所的人，我怀疑我的孩子可能得了水痘了，让我们有个准备，因为这个东西传染的也蛮厉害的啊。因为诊所里有各种各样的病人，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化疗后的，有过白血病的，或者先天性免疫系统不健全的，或者是完全没打过疫苗的，这些人他们就尽量不要跟他们这些人约在一个时间。
明白，出疹子之后再跟您这边医生联系不晚吧？
不晚，对我们儿科来讲，水痘就算是你没打疫苗，水痘也是一个比较轻微的，它自己自愈的一个疾病。通常我们就是对症治疗，对一般的健康的免疫系统健全的儿
明白。
童来讲，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当然了，也有特殊情况啊，有很多不好的并发症，比如出现呼吸困难啊，我们都有时候水痘会并发有肺炎呐，甚至有大脑炎啊、脑膜炎呐、肝脏出问题啊，有的人不知道怎么治疗，乱吃阿司匹林，有个病叫 Ryan syndrome，这个在中国以前我看到很多有这种情况，那就是重症的，一般的绝大多数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我们看一下。给孩子隔离一下，还一个要提出，他有一个潜伏期，通常会有10天半个月、10天到20来天的潜伏期，并不是说一下子就得。在潜伏期的时候呢，你虽然没得病，但是他已经开始会传染别人了。
明白。
另外，这水痘这种东西，它主要是通过空气中呼吸性传染，打喷嚏啊、咳嗽啊、鼻腔里的粘液呀，另外还有。它出了疹子以后，出了水泡以后，水泡里的那些液体啊，接触性都会传染，这传染性是非常强的。以前呢，他们西方人有一种叫 chickenpox party，就是说没有疫苗之前，他们说谁家孩子得了水痘，我们都去他们家，把孩子都叫到他们家去，去以后大家都得一遍，得完就完了，就跟打针差不多了。这举个例，他们有这么个习惯。
主动感染哈。
哎，对对，他就是让你集体免疫这意思。实际上，水痘在没有疫苗之前，几乎90%的人，大概在10几岁之前就已经都得过水痘。
我再追问一下这个家长的自我判断啊，您说起疹子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就医的时间，或者说判断一个标志，但我们知道孩子这身上起疹子，疹子跟疹子又不一样，就即便是水泡，水泡跟水泡又不一样，它面积啊，它的表现啊，这方面特别要关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
这个疹子啊，出来以后呢，就变成小的水泡，而且呢，时间久了以后，再过个三四天， 它这个水泡是不同时期的，比如说你老的水泡开始出水结痂了以后，它有新的水泡又出来，通常都是在头面部，我们叫象心性，头面还有身体躯干，四肢也有，相对的就少。反正家长看到这种情况，孩子有高烧啊，不吃东西啊，有的时候会脱水啊，还是尽早就医，因为你查来查去，就说越查越 confuse， 有的时候现在这新的家长会在网上查来查去啊，查的自己更 confuse， 你不如找专业大夫看一眼。
明白，就是我每次去医院看病的时候都会碰到前面的这个病人，有时候会问医生说我这什么情况，医生说是，他说不对呀，我这个百度和 Google 上查的不是这样，医生有时候都会会白他一眼说那你来干什么，
现在科技多了嘛， AI 什么的问一问，哎，有帮助有帮助，但是呢我想还是找专业的医生看一下这样比较好。
是那确诊是水痘感染了之后，这个发病的孩子送到您诊所之后，一般医生会怎么治疗呢？
一般的治疗呢，我们儿科治疗呢通常就是对症治疗，比如孩子发烧啊，流鼻涕啊，嘴巴里起泡啊，浑身起泡啊，给他止痒啊，退烧啊，通常我们不上来就用抗病毒的药，但是有一些极个别的情况，就是说他有很严重的 complications 并发症，比如他有并发有别的系统的，比如呼吸系统啊，比如说肺炎啊，或者是脑炎，或者是出现神经系统的问题，那就需要正规的抗病毒治疗。我所说是儿科啊，如果要是青少年，甚至年轻的成人，甚至老年人，通常症状都相对的比较严重一些，通常上来就，我估计成人的医生他们马上就要给他有抗病毒的治疗啊，治疗的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儿童的水痘通常就是对症治疗，很少我们还用抗病毒的药物。治疗和护理非常关键，过了把孩子的指甲剪干净啊，隔离啊，在家里要通风啊，衣服常换啊，不能捂啊，穿的宽松，透汗，慢慢让他有这么个过程，这个过程过去以后，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千万不要去抠这个水痘，将来留成疤痕。我确实见过好多大一点的孩子，以前得水痘抠的浑身一个小坑一个小坑的，这个就是当时护理的不周。
这正是我想问的，就是说长大的过程中看有的那个小朋友小伙伴脸上一块一块或者身上
一块有小坑，
就这么来的是吧？
无数，那是因为一个是很可能他的水痘有继发性细菌性感染，治疗的不及时，或者是他抠了结痂以后，他拿手抠了那个太深了以后，将来会形成 scar
啊，
会对美观上面 cosmetic 那个会不太好，尽量不要让孩子抠，把他的指甲剪短了，要给他止痒。是涂药止痒还吃点药止痒都可以。
根据您的经验，一般情况下的孩子，就是说免疫系统比较正常的这些孩子，感染之后到您这治疗到痊愈大概要经历多长时间啊？
大概7天到10天，一周上下吧。
嗯，
那基本上等那个所有的水泡都结痂了以后啊，基本上这个不会传染，这个病也就痊愈了。但是还是不能抠的，以免以后留下永久性的疤痕。对，
您反复的嘱咐啊，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家长要尽量管着孩子，尽量别抠。那除了这个之外，除了让他尽量不要把这个患病的地方划破之外，还有其他的注意事项吗？比如说他是不是就不能沾水，不能洗澡，然后
对，他是这种情况啊，就是说你这个皮疹呢，他有的时候会继发成皮肤感染，比如说呢皮疹变得非常热或者有触痛感啊，甚至呢有的时候皮疹会扩散到眼睛里边啊，我也见过这种呢，就是严重的皮疹呢，或者出现精神状态啊，头晕啊，意识模糊啊，心慌气短啊，还有就是颤抖啊，肌肉有的时候他孩子连走路都走不了，这个说明孩子可能有别的严重的并发症了，这个你马上还得回来或者是打电话咨询医生是不是需要住院啊，这是很少的情况，大部分的时候几乎我们儿科很少看到这种情况。
明白， 我们知道有些疾病是可以终身免疫的。刚才其实您也谈到有关这个水痘病毒复发的问题。这个水痘那到底是会复发还是不会复发呢？
通常它是终身免疫。你得过一次水痘五岁，那你通常我们就认为它连疫苗都不需要打了，我们认为它可以终身免疫。但是呢，就是说有极少 secondary infection 的也有，再有一次水痘也不是没有，有很少，但相对呢就很轻，症状就相对很轻，有的时候连水泡都不起，发烧也没有，长几个别的斑丘疹啊，或者有点不适啊，就过去了，几乎就没有什么大问题。通常二次感染的话有，但非常少。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水痘疱疹带状疱疹病毒呢，它在成人啊，我们小孩儿、青少年见过，小的孩子很少见带状疱疹了。成人是特别是中老年人，这个带状疱疹还是蛮多的。
我对这个还是有亲身经历和体验的。我有一段时间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那阵是我们家孩子刚出生不久，然后我照顾他，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我就、
睡不好觉，
哎、我就产生带状疱疹了。而且当时、
说明你小时候肯定得过水痘。
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当时那个我去看的时候，皮肤科医生说你小时候得过吗？我说我不记得了。我问我爸我妈，他们也说不记得我得过。所以说前面听了您说的这个以后，就是成年人如果发生了带状疱疹，就是说明小的时候肯定感染过。
说明你体内已经你感染过带状疱疹病毒，就是水痘病毒，你肯定是感染过，否则话不会出来的。
明白。
它实际上就是激活了，就是你比如说你照顾小孩子睡不好觉啊、饭也吃不好啊，叫你身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一下子就激活了，非常痛，很痛的一种疹子，
是
非常难受。
是，
像这种情况你就需要治疗。
明白，那个感觉是能记一辈子的。那
是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也想请您多给大家介绍一些知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成年人产生带状疱疹之后还是非常难受的。那我是在一个相对年龄比较轻的时候，就中年的时候发病了。有很多老年人非常难受。那老年人如果说因为水痘引发了这个带状疱疹之后，成年人应该如何护理和治疗呢？
我觉得预防是关键。大部分儿童呢，我们给他施打疫苗，通常在一岁啊 ，CDC 啊，目前呢，美国儿科协会要求打两次，一岁打一次，到四到六岁打一次，尽量是早一点，宁可早打，不要晚打，但是最早不能低于一岁，一岁一次。我通常是我在诊所，这是一岁打一次，四岁打一次。OK， 成年人呢，他有 shingles 的 vaccine。我建议所有成年人、中老年人啊，五十岁左右、五十岁以上也都施打这个疫苗，这是最好的。你得了以后护理、抗病毒治疗，那你痛苦你是免不了的，要有的。水痘病毒这种病，你没有特别严重的基础疾病啊，本身它不是一个致命的疾病，它就是非常不舒服、很瘙痒、非常疼痛啊，特别是带状疱疹，它在长在神经节一带，非常的痛。就像护理水痘一样了，那基本上你还是避免它继发感染啊，保持干燥通风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带状疱疹发出来以后，你家里的别的人呢，你要注意，因为这种东西它也会传染，像水痘一样。对，你家里有没有孕妇啊，有没有新生儿啊，这些得了水痘以后，它的后果非常不好，不像一般的孩子得了水痘过去就过去了。这种水痘病毒会对胎儿造成非常不好的先天性的影响。对新生儿，就是一岁以内的婴幼儿呢，水痘病毒也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通常也需要住院。
今天跟您聊完之后，我就心里有数了。我当时的处理是对的，我当时把自己隔离起来了。我心想，别影响家里的孩子呀、老人。
你孩子小，你孩子小，因为他的身体免疫力不是太好。如果一旦沾上水痘病毒或者是带状疱疹病毒，是一样的病毒嘛？他会有严重的后果。对，小的孩子，还有成年人，还有免疫系统低下的、化疗的、吸烟的、喝酒的、各种糖尿病，这一些人也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明白。 您刚才也谈到了最好的方法就是预防，现在成年人都有疫苗了，更不用说儿童。
对，
那
对，
根据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儿童预防免疫接种计划，如果说按照那个本上的那个要求去打这个水痘是完全不用担心的，是吧？
水痘疫苗它打疫苗啊，它也有一些禁忌症，就是说有的人打、有的人不能打，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打，也不是，但一般来讲就是绝大多数都可以打。因为水痘疫苗它是一种活病毒，你比如说对疫苗里面的东西有过敏的人你就不能施打，怀孕的妇女就不能打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化疗的人啊，或者是刚做过器官移植的，吃了高剂量的类固醇类的激素啊，这些药这种疫苗就不能打。
明白。
那通常它的副作用就像别的疫苗一样，比如偶尔会发烧啊，局部红肿热痛啊，是这样子。
嗯，咱就说美国这边的要求，像学校啊、幼儿园，在类似于水痘这种疾病的日常的预防方面，它都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CDC 要求凡是入学的孩子你要打两剂，通常在12个月到15个月之间有一剂，4到6岁有一剂。那一般的学龄的孩子他要求你打两剂疫苗。那别的呢，如果你打了疫苗unfortunately 你得了水痘了，你可能症状就非常轻，但是呢也会传染，他会要求你隔离一段时间呢、别的就是你勤洗手啊，通风啊，主要是施打疫苗来预防这个传染性疾病啊。水痘这种东西它曾经是一种很严重的全球性的疾病，自从有了疫苗以后呢，这种疾病大幅度降低，相对的少了很多。还是一样，平时要多运动啊，不管孩子也好老人家也好，增加自己的抵抗力。这种感染性疾病呢，那基本上就算是得了你也可以顺利的抗过去。
嗯，好，姚医生，最后想请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诊所的信息，如果有水痘或者其他儿童疾病方面的常识，要怎么跟您这联系？
好，我的诊所在 Amherst， 我在 Amherst 行医大概也20几年了，电话是7187792248，普通话广东话都没问题，有的时候福州话也没问题。
好，感谢姚其开医生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儿童水痘的有关知识。我们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健康平安，我们再次感谢姚其开医生，谢谢您，再见。
谢谢您。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